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今天呢，和凯传还有于丹白牧师，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分享圣经当中神的话语。于牧师呢，在上一次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列王记上》17章关于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先知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必不降雨。”耶和华也让以利亚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他在那里呢要喝溪水，而且是吩咐了乌鸦在那里供养他。以利亚呢还真的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去行了，乌鸦呢也是真的早晚都给他叼饼和肉了。那我们从列王记上的17章第1节到第7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以利亚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第7节过的是日子嘛，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降下地上嘛。假如你跟我是以利亚，这样每天喝这个水啊，突然之间这个水慢慢没有了，那我们反应是怎么样啊？紧张吧。
当然了、啊、我们怎么自己活下去都有困难了。
啊，那但是假如我们是以利亚，你猜以利亚的心情应该是怎么样？
以利亚他是不是也会有一点开心？因为他说的都对嘛。
对，所以溪水干了，因为圣经说嘛，雨没有下地上嘛，
嗯，
对吧？雨没有下地上，所以以利亚就没有水喝了。其实约旦河那边他可以去，但是神要他就在溪水旁那边，就只准他喝那个基利旁的溪水，是吧？
嗯。
那目的什么？要教育以利亚，那你不祷告不下雨，来看吧，你不祷告不下雨，连这个溪水都干了，对吧？你看到吗？干了吧，是吧？你不祷告不下雨，连你自己也没水喝了，对吧？
对
啊。啊，所以你的祷告很重要，是吧？你知道我叫你侍奉我是真的吧？啊，看清楚了吧？那以利亚就很开心，哎呦，真的。我不祷告就不下雨，现在不下雨连我也没有水喝，哎呀太开心了、啊、很矛盾是吧？没水喝就很愁苦嘛。
对呀、啊。
但是没水喝也很开心，那开心是因为他是神用的一个仆人，他祷告神是垂听。但是不开心就假如我再继续不祷告，连我自己也没水喝。所以以利亚在基利水旁学的功课很特殊啊。
嗯，
第一点，神要操练他，把他藏起来，要保护他。但是人生就这样了，得到神的保护之后，好像什么不用做，是不是？还是在操练，操练什么？跟神的关系又建立。神说：“我吩咐乌鸦拿饼给你吃，那你吃吧。乌鸦不干净啊，那我吩咐的啊，那干净，那吃吧。这个好像番茄酱，好像是好几天以前的吧？神，啊、不是，我叫乌鸦拿给你就可以吃。”这个汉堡包好像过了好几天了吧，啊，是有点臭的，不怕你吃下去就变成香了，啊，那可能就这样，这个乌鸦是这么恐怖啊，那你叫他小白呗，啊，小白，啊，这个是小黑，啊，这小明，啊，那可能一定啊，这些日子在那溪水旁没人说话嘛，是吧，
嗯，
啊，没有宠物嘛，啊，好像神给他几只乌鸦跟他作伴啊，啊，这乌鸦跟他就好像每天在聊天，啊，这生活不孤单，有神透过乌鸦做他的伴，看到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每天的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肯定。你看没水了， 你看没水了，开心不开心？开心啊，开心啊，没水喝，开心啊，因为我所讲的话，神真的要他应验了。
嗯，
所以溪水旁的以利亚是他人生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与他为伴，神陪伴他，然后神的话语是使用他的一生。所以对我们每个人侍奉神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假如你看生活的需要，你就觉得很艰苦是吧？现在乌鸦好像他们吃完吃剩了才拿来给我吃，乌鸦就不干净，我还要吃，乌鸦不吃东西等于好像这样感觉。哎呀，没水喝啊，水越来越小了啊。其他的不同的城市的人怎么说？我们广东人呢说水等于柴嘛，水为柴也，没有水就没有柴，就是我们的钱包里面没水就是什么，
没钱，
没钱啊。那个我们钱包干了啊，就是说干了就是钱用光了是吧、
嗯、
所以没有水了钱啊，我怎么办？那神就说你越没钱你越开心，为什么？因为有钱拿去赌吧，是吧？没钱了，哎呀哇，感谢主，我现在没钱不能赌了，把赌戒掉了、
嗯、
你可以这样想是吧。这个是以利亚一生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也要知道以利亚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祷告下雨就下雨。以利亚呢基本上面呢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所谓的什么人呢，特异功能人。
嗯
啊，有些人时候呢我们就是在电影的题材里面呢，小说的故事里面呢，武侠小说里面说啊，这个人武功很好，有特异功能啊。那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特异功能的人是真的有的。特异功能的人呢，只有两种，一种是拜魔鬼得到特异的功能，
嗯，
啊，一种就是敬拜神，神使用他给了特异功能。所以你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神给摩西有特异功能去行他神迹。埃及王呢也要招聚了埃及里面的术士来对抗摩西，但是他们要把那个什么杖变成蛇，但是摩西那个变出来的蛇把他们蛇吃掉了。
摩西有一个杖然后也变成蛇、
啊、蛇把他们吃掉了。
对对、
啊、所以你要看特异功能的话是里面一大堆、
嗯
啊、但是特异功能里面已经说明了不是那个人有的功能，是个人背后敬拜那个神给他有特异功能。
嗯，
那是从神而来的，是侍奉神的功能。这个特异功能是会侍奉神，从魔鬼来的，是服侍人自己要得到好处，也成为魔鬼的仆人、魔鬼的奴隶。那以利亚是属于神的，能够有特异功能，但是你要记住了，以利亚特异功能完完全是神交托给他侍奉，他才去有这种的功能去做。
他好像没有为自己去做什么事 对吧，
都是神吩咐他他就这样做，
嗯，
听了神的吩咐他就顺服去做的。这个是以利亚生平的第一个环节。下来呢他基利溪水干了之后呢，神又吩咐以利亚呢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往西顿的撒勒法那地方去。西顿呢是外邦人的地方，叫他住在那里。圣经说神呢跟以利亚说，我已吩咐了那里一个寡妇供养你，跟前面那个案例啊有些类似的。神跟以利亚说，你去基利溪水旁，我已吩咐乌鸦来供养你啊，现在我已吩咐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你。那以利亚就起身去撒勒法那个地方去。可以想象啊，以利亚经历神那种的过程啊，只是不好受啊。所以前面是乌鸦来供养你，乌鸦我们也讨论过了，是个不洁的动物嘛。现在他去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他，对以利亚来说是待遇升级呢，还是降级呢？那乌鸦不干净嘛，乌鸦拿东西给你吃嘛，现在是个人嘛，是吧？
嗯。
但是这个人是有两个缺点。第一个，他是个寡妇，乌鸦供养以利亚没人看到是吧？要寡妇来供养他很容易给人看到嘛，就是生活平常碰到人的时候，如果女人来供养你，我们中国人说就吃什么饭啊，
吃软饭，
吃软饭，
还有什么寡妇门前是非多、
啊哦、这是不好的生活上面的一种的形象。结果呢他也就去了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好了，结果他就很听神的吩咐就去了。去到那个城门的地方呢，就见到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看到他，怎么知道他是寡妇呢？那两个原因，这个原因神吩咐过嘛，是吧？他看到第一个女人，肯定就是神的应许要实现嘛，那一定是寡妇。第二呢，因为他看到寡妇呢，在这个他捡柴的各种的行为里头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定他是没丈夫的，丈夫在的话不会叫到外面捡柴嘛，所以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个单身的一个寡妇。又看到假如他儿子跟着他的话，更是说明他是个寡妇了。以利亚就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一点水来给我喝。你看吧，以利亚实在很口渴，因为他可能记忆水没了，他走一段的路去到这个地方，也可能一段时间没喝水了。那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什么地方都需要水吧、啊、所以水很重要。这寡妇呢好像说、啊、没什么抗拒他的要求，那就拿给他了。但是圣经说他去取水的时候呢，他还没拿来，以利亚又大声喊，哎，顺便拿点饼来、嗯、以利亚这个家伙好像是去了餐厅一样的、坐下来是应声先生要吃什么、拿杯水、两块面包、那这个寡妇呢就回应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
起誓，
我没有饼。这句话呢又揣摩一下，他这样说就说他知道有一个神叫耶和华，但是呢他说这个耶和华是你的神，就是以利亚的神、不是他的神。这个寡妇有可能看出以利亚的装扮啊、是个以色列人，或者说看出他的行为就像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知。我是坛内只有一把面，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拿两根柴回家，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就说他仅可以做一顿饭，他跟他儿子最后一餐吃完之后就没了。那十三节以利亚就对他说，你不要怕。那这个寡妇怕什么？
怕是不是吃完了他们就死了，然后还要再给他？
对，
死得更
快。这个寡妇怕的是说，你这样要求我，那我给了你吃我们就饿死了，怕他要跟他抢了
啊！
觉得我是个寡妇，现在家里面没男人，你叫一个男人抢我东西。那个时候在饥荒的时候，水跟食物到处都需要嘛。那以利亚跟他说，你不要怕，就说你不要担心啊，不会饿死的，我也不会抢你东西的，你只要先做个小饼给我。要这个寡妇学习顺服，再为你自己跟儿子做饼。十四节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个以利亚回应也很特殊。刚才那个寡妇说，我指着你的神起誓，以利亚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是单单我的神了、我这个神看顾我，也看顾以色列地的人。寡妇的背景呢，我们念到这里就可能有一点可以值得我们去推测推想一下，这寡妇到底是什么人呢？第一个可能性，她是个外邦人，她就说你的神，那所以一定要回应她，不但是我的神，是我们以色列国的神啊。第二个可能性，这寡妇呢是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她就去到外邦生活，因为去了外邦生活，嫁给一个外邦人了之后呢，他就跟随外邦人的习惯去拜他们的神，所以他就把他本身以色列的神丢掉了啊，忘掉了，或者说放弃了敬拜外邦的是偶像。 所以当他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很清楚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清楚他装扮了有可能都是以色列先知，但是以色列神与他无关了，在外邦的地方敬拜外邦的神，跟随外邦的什么
风俗
风俗来做人了。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说我指着你的神起誓，因为怕我的神起誓没用啊。然后就觉得这个是男人可能会欺负他，那结果以利亚回应的说，以色列的神言语的中间好像含着你还记得你的神吗，这个感觉。以色列神这样说，坛内的面不小，平里也不小。结果呢，十五节那个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然后下面一句话要注意哦，他和他的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不减少，瓶内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这以利亚所说的话。那这句话说明什么呢？本来他一个人到外面检查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跟他的儿子嘛，
对，
弄一点面把饼弄好，他们两个就是死了。现在呢，圣经说他和他家中的人，突然之间呢，他的家人出现了，那有可能就是说寡妇背景啊，他嫁给一个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可能就是家族很大的，或者说他的丈夫，还有丈夫死了，丈夫还有他兄弟是吧，兄弟还有他的家庭是吧，他的丈夫可能是这个大家庭里面家主嘛，人都跟着他来吃饭嘛，现在他死了，死了就还有饥荒，那家人都跑了嘛是吧。突然之间呢，他家里面有饼啊，什么这饼源源不绝的有啊，所以他的家庭里面人回来了，家人跟家人的朋友可能都是一大堆来开庆祝会，都每天就把饭吃了跟着他，所以这个寡妇啊，马上他从前那个地位啊都回来了，是这个大家庭的祖母是吧，我丈夫死了我还是有权柄呢啊。也看到整个记载这个个案啊的气氛呢、由城门口啊刮着寒风啊，很可怜的一个寡妇捡了两根柴啊，然后呢神的仆人走来问向他要水，就从他里面第二幕的话剧，假如说你有演戏的话，就在一个大的厅堂那边，大的客厅那边是吧，都摆满了饼，很多人很开心，就是两个场景，两个场景之间的分别。当然了，我们就是夸张点说了啊，整个生命的改变只是一句话，一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神说，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缺少，油也不会短缺。那你回头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个问题。这些经文是神对谁说的呢？那通常我们就是感觉神说话对人说嘛，是吧？
对。
所以第一个是神是对以利亚说的。当然了，十六节的时候清楚告诉我们，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神是对着以利亚说。但是中文圣经翻译也告诉我们是借着以利亚说，不是对着以利亚说，
就
透过以利亚的口来说，不是对着以利亚来说。
对，
所以坛里面的面不会少，油也不会短缺，对以利亚来说很普通，神说里面有就有了，对他说没用了。想到神跟以利亚说，以利亚告诉你啊，这个罐里面啊，这面不会少的。以利亚假如说就很惊讶的啊，这么了得，能够这样反应才对是吧。但是以利亚好像说明了通了，当然你说这个，但是我要对着你说啊，那这问题说我不是对着你说，惊讶的人不是你，是那个寡妇，所以神是对着寡妇说。那对寡妇说，神说罐里面的面啊不会少，
瓶
里面就不会缺。寡妇怎么反应啊？哇，这么好啊，太好了。不是的，那寡妇相信吗？起初的时候
应该不相信。
不相信啊，对吧？这么简单啊，因为第一次他先做那个小饼给那个伊利亚的时候呢，他做了之后呢，里面还有面嘛，有可能是他第二次做面的才发觉那个面里面什么多了，我拿这么多出来里面就好像加倍进去了，第二次做才会。然后我们也推车刚才说过了，伊利亚是大男人来到我当中，那我能不给他吗？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他的心情很复杂。神跟以利亚说，我已吩咐寡妇来供养你们。但是以利亚第一面看到这个寡妇的时候，发觉神吩咐这个寡妇供养他吗？假如你是以利亚，不觉得是吧？向他拿点水，他就犹豫豫去拿点水啊，是吧？然后跟他去拿点饼，他就反驳你说，我没有饼啊，是吧？
对。
那所以神吩咐寡妇供养他这句话，比起神吩咐乌鸦供养以利亚这种的过程啊，差距很大。神吩咐乌鸦，乌鸦就每天真的来了。假如他连这个拿一个小饼，寡妇都反驳他说我没有饼，那神跟寡妇说罐里面的面不会小，也是多余的。
他也不信，就是说，
对啊，是多余的。假如神已经吩咐了寡妇的话，以利亚不需要说这句话。假如说了这句话，就等于神吩咐他的话，那好像不对，因为耶和华说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小，瓶里面也不会缺，好像也不是对那个寡妇说的。那这句话对谁说呢？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了，就请牧师下一次再来跟我们来分享，来继续的跟我们解释。
抓住洒落的云边，恩义沾沾在眼帘，恩典隐晦在我心田，我生命在这恩典里成焦点。那静悄悄的雨伞漫步在云烟，好像天父慈爱彩霞光透亮脸，恩义沾沾在眼帘，恩典隐晦在我心田，我生命在这恩典里成焦点。主恩义浇灌滋润我的心田，凋落的人生瞬间得着改变，浇点我生命汇聚这恩典一点，敲响起穿越永恒生命乐章。敲响起穿越永恒声。 要点我生命汇聚终点雨点，交响起穿越永恒生命乐章，交响起穿越永恒生命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